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先请您收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全面调查所有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制止邪恶的迫害。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联合发起和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邀请全球各地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法律界、医学界等各界团体的支持和参加，全面调查中国所有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静下心来想一想，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大事，意义重大，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大面积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监狱以及相关设施是邪恶集中的地方，当我们把正念对准这些地方的时候，就能够大面积地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让恶人恶不起来。二、营救同修，现在仍然有大批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集中营等地方遭受迫害，甚至被虐杀、摘取器官。当苏家屯集中营曝光后，中共极力掩盖和销毁罪证，把被关押的学员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再邀请国际社会去调查，欺骗和愚弄国际社会。我们对所有的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进行调查，并且在国际社会曝光，使得邪恶没有办法再耍流氓，从而有效地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三、讲真相和救度众生。调查真相委员会成立不久，一些个人和团体已经主动表示要求加入，而且各国法轮功学员还将邀请各界支持和共同参加调查，这就是讲真相和救度众生的过程。调查团所提出的要求门槛低、具体，加之顺应天地良心、人情法律，世人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这个过程中可以救度更多的世人，这也是全球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好机会。一方面需要大家正念正行，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全面调查所有关押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工作量大，涉及很多的整体配合和协调问题，因此这也是锤炼大法弟子的好机会。五、制止和结束迫害。我们知道，虽然中共离彻底解体已经不远了，剩下的邪恶不多，但迫害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一方面不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讲真相。成立调查真相委员会，就是大法弟子主动出击，要从外面光明正大地突破邪恶迫害专营区。七年来，中国大陆成了旧势力划出的专营迫害的地区。劳教所、监狱、医院、秘密集中营则是直接操作迫害的专门场所，也是一切血腥迫害得以发生的条件，使一切形式的血腥迫害得以继续到今天，得以掩盖到今天的条件。因此调查真相委员会就是很好的利刃，来突破中共的封锁圈，最终让中共不敢再关押大法弟子，从而失去赖以操作和犯罪行为的条件和黑窝，这是全面结束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的重要一步。六、全球大法弟子融为一体，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由于这场旧势力强加进来的迫害，把大法弟子的主体和外界隔开，使得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承受了巨大的磨难，也给大法和救度众生带来重大损失。海内外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主动突破这一间隔，使全球大法弟子就像大周天连通一样，在人的空间中成为一体，个人觉得这也是正法进程到现在所需要达到的状态。 当海内外大法弟子连成一体的时候，离国内大法弟子迎接师尊堂堂正正回国的时间应该就不远了。所以个人觉得，调查真相委员会全面调查中国所有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就是一个突破口，正面作用多，意义很大。我们必须要努力做到真的进去进行全面调查，把更多直接的人证物证摆在世人面前，最终制止迫害。当政法行事到那一步的时候，法自然就会给我们开启智慧和能力。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而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建立威德的地方。当全球大法弟子严格以法为师，都从内心发出佛法的巨大威力时，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结束这场迫害，救度更多世人。
下面这篇文章由台湾大法弟子提供，题目是《不疑不惧，理性面对一切》。单位里一位新学员出了一点状况，看起来场面有点混乱。刚开始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来把心静下来背红吟，背到《难中不乱》这首诗时，体会特别深。我明白了，这种场面看似有点张牙舞爪般喧嚷，实则是乱中有序。目前的表面形势不也是如此吗？看起来邪恶还挺疯狂猖獗，中共的劳教所、监狱、各地集中营有许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受迫害，形势看起来还很险恶，其实情况却是邪恶在垂死挣扎。他已经没有力量进行大的迫害了，只是局部地区一定范围内的表现还很邪恶。比如最近揭露出来的中共集中营杀人卖器官罪行，并不是因为迫害在升级或者邪恶在灭亡前的大屠杀，恰恰相反，苏家屯这样的灭绝罪行从2000年底就开始了，2001至2003年才是高峰，那时也是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最多的时候。现在是邪恶在回落败退，目前苏家屯集中营已经被转移，而且像苏家屯这样的集中营在全国有36处之多。其实不光是这些集中营在大规模的干这样的灭绝罪行，其他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也一直在或多或少地干这样的事。杀人卖器官这样的暴行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邪恶中共非法关押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为了钱财无恶不作，干这样的反人类罪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并焚尸灭迹的事被揭露出来后，中共用了3周时间清理苏家屯地下集中营。有消息来源说，各党把地下集中营剩余的人都转移到各地劳教所、监狱、公安医院等地继续秘密关押，并随时杀戮。针对此一紧急情况，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主动出击，要求全面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要求中共立即开放所有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监狱接受调查，终止一切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正如师父在诗中所说，正法传难上加难，万魔拦，险中有险。我们不疑不惧，理性的面对一切，才能做好，做得有效。邪恶每干一件坏事，我们就抓住它，理性的揭露邪恶，而不是用人的感情去做。清除迫害，反过来解体旧势力的安排。
下面请听揭露中共活体革取器官过程中的教训和反思。中共活体革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知情者曝光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期间本应是我们揭露中共迫害的契机，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把握好这个机会，白白耽误了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这是一个教训，我们大家各自都应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以弥补损失。有的学员开始抱着自己的观念，对这个消息有怀疑而迟迟不动，或无动于衷，直到后来看到更多的事实才开始相信并行动起来。我们修炼真善人，在讲真相时更要说真话，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但是目前中共极力封锁迫害消息，我们不可能等到把消息完全核实之后再行动，那样很可能使更多的同修遇难，使更多人失去明白真相的机会。我们当然要说真话，我们把证人的证词真实地告诉各国政府、媒体、组织、民众，就是在说真话。而且我们要求他们调查，就是调查真相，这也是按照真的原则在做。当我们把证人的证词告诉他们时，我们还要告诉他们中共过去七年来在全国各地劳教所和监狱等场所残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告诉他们中共一贯流氓掩盖的本性，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证人的证词是可信的，是值得调查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这场邪恶迫害的一个案例。只有彻底制止整个这场迫害，这样的惨案才不会继续发生。所以如果事情刚一曝光我们就去这样讲真相的话，一定会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做他们应该做的，从而摆放好他们的位置。但是此事曝光后，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讨论这件事情的可信度，失去了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当大多数学员总算明白过来应该向政府和媒体讲真相的时候，这个事件已经曝光一段时间了。而这时我们才开始要求各国政府、组织和媒体专门就这个具体的事件和地点去调查，而且没有足够的强调和提醒中共江罗死党在三周内已把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受害者转移一空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呼吁显得比较盲目和空泛。中共是造假行骗的老手，事件曝光后，中共一定会转移并销毁人证物证，提醒世人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我们的责任。天赐的时机错过后，我们这时再要求各国政府、组织和媒体去调查具体的地点和事件，无异于让他们落入中共的骗局，这既不符合真的原则，也违背了我们讲真相的初衷。我们此时应该做的是告诉各国政府和媒体，中共已有足够的时间掩盖罪证、制造假象、欺骗世界、转移视线。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任的调查者应该调查遍布大陆各地所有的中共劳教所、监狱等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和设施，不只是在中共的误导下调查某个具体的被粉饰过的地方，因为正是遍布大陆各地的迫害场所和设施的长期存在，才构成了活体格取器官的罪恶的土壤，并成为中共转移人证物证的去向。同时我们应该立即成立自己的调查机构，并明确指出在中共转移销毁罪证之后，我们的调查范围和对象，并及时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政府和媒体沟通，防止他们被中共欺骗，从而以此为契机，形成中共不敢再在劳教所和监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局面。可是很多学员在此事曝光很久之后，才开始做我们本应该在此事曝光当即就应该做的事情，这已经是时间的错位。同时一些学员此时又产生了对遇难同修的悲痛等人的情，以及悲观消极等人心，没有抓紧时机向政府和媒体揭露中共转移和销毁罪证的骗术，没有把调查的方向转到所有中共劳教所和监狱等场所在过去七年所犯下的罪恶，没有以此为契机，形成中共不敢再在劳教所和监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局面，反而让邪恶的中共钻了空子，在这个事件上制造了假象，转移国际社会对整个这场迫害的注意力，以至于美国国务院发了不负责任的声明，给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反省自己，争取以后做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们应该学好法，跟上政法进程， 从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角度来对待正法时期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多想一想我们如何挽回因为我们贻误时机而造成的损失。我觉得我们应该揭露中共销毁罪证、欺骗国际社会的事实，以及中共一贯行骗的历史，同时要求进入中国全面调查过去七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的罪恶，邀请各国政府和组织加入我们的调查机构，并提供道义上、技术上和法律上的支持。当然，也希望同修，尤其是海外同修，更好地利用明慧这个交流园地，及时地对发生的事情进行法理上的交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久居城市，多年牵挂遥远故乡，仍未得知大法真相的父老乡亲，在排除各种困难干扰后，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那里是大法传播较广泛、邪恶迫害较严重的省份。与众多亲朋较深入交谈后，引发一些思考，与同修交流。一、故乡父老亲朋众多，尤其是农村，父子孙几代且亲亲相连，居住相对集中，能达到上百甚至数百人之多。二、多数亲朋可以直接面对面讲真相，根据听者情况放开讲，讲透彻，免去在其他环境讲真相时相伴而生的诸多考虑等。三、所去之地大法弟子众多，大法真相传播较广泛，亲朋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基本上都见到过当地同修以各种方式发放的各种真相资料，其中有一部分人打开看过。我还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见到七八根水泥电线杆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等红字标语，我很感动。即使这样，在我所交谈的对象中，很少人真正明白大法真相，思想基本受邪恶宣传影响，或漠不关心，或以接受其他宗教而排斥大法真相。只有一家有远在外地的亲戚是大法弟子，其他没有人直接接触过大法弟子。四、所交谈对象中没有一人是经简单讲解后就能表示愿意三退的，每个人都得根据情况长时间深入交谈，其中能认识到法轮大法好愿意三退的人在 50% 左右。五、去前一厢情愿的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根据情况有力的打动人心的讲解，亲戚基本都会能认同，结果是一些平常中的好人至亲，任你如何劝解，他们或否定，或漠不关心，或激烈反对，再或因对其他宗教的反感而不再信仰任何神。讲真相过程中，无论什么情况，示凡清除一切干扰，心念纯正，正念强大的，无论对象是谁，皆是增值生慧，真语不绝，自己能明显感到大法给自己开启的智慧和力量。经验教训是：一、自己要时刻保持正念，在法上不被自己偏离法的思维所紧固，不被邪魔所干扰，人为的确定谁能救，对谁不能讲等，以致直接影响救度众生。对个别被乱鬼邪灵附体的异行者，要正确认识，不被干扰，破除怕心私心，用强大的法力讲真相，不断发正念清烂鬼，他们中也有可以救度的对象。二、那些声称已经信奉历史上正教的人，基本上认为自己信的神是最好的、最高的、唯一的，完全可以保佑自己，排斥其他的神。针对这种人如何讲清真相、救度他们，我们大法同修可以切磋交流，可能主要是揭露邪恶，让他们认清邪恶，退出恶党组织。总的来看，配合使用各种方式的同时，我们尽可能地针对每个人的情况，直接面对面讲真相，促三退效果较直接较好。我看到周围的同修在邪恶的环境中，由于条件的限制做的事情有限，人人都有许多亲朋，有条件的针对自己在各地的亲朋面对面讲真相效果更好，有力救度更多的中国民众。
我们在正念的作用下救下我们的同修。
害大法弟子，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恶行被曝光后，正义之士都在想方设法制止中共恶党屠杀大法弟子的兽行。作为我们大法弟子，除了更深入地讲真相、揭露邪恶、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外，更应该信师信法，坚信师父。特别是在这个时候，绝不能对师父有丝毫的怀疑。我曾看到明慧网上有弟子写过用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调查真相委员会刚成立，还没进入中华大地进行全面实地调查的时期，邪恶中共开始大面积的灭口行动之际，我们不能仅仅是悲伤和愤怒，也不能被邪恶带动着大骂恶党。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正念来帮助所有被非法关押在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地中的大法弟子，彻底解体表面空间的败类中共恶党。除了加大力度讲真相之外，我们还可以用正念将邪恶因素强加在大法弟子身上的恐惧全部反制到邪恶者身上，让所有屠杀大法弟子的恶衣恶境在举起屠刀时，将大法弟子的痛苦全部转移到行凶者及其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身上，让所有行凶者在邪恶因素的恐惧下自行毁灭。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在发正念时都要加上这一念，从这一时刻起彻底清除恶党屠杀大法弟子的图谋，让所有的行凶者在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手术台前遭到恶报，不让一个大法弟子再遭到屠杀。恶党不是计划在四月份大量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吗？同修们，让我们用正念制止邪恶，解体邪恶，保护我们的同修，同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正念正行才能做得到。让我们用正念救下我们的同修，不是神佛不慈悲，是迫害神的人自己要入无生之门。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绝对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我多次听到同修有这样的说法，说某某某就不该判那么多年，他也没发几张资料呀，也没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听起来好像在为同修抱不平。可是我觉得他的基点不太对，这话的意思是做的少不该判这么重，那言外之意是不是做得多就应该重判？有的同修在高压下把所知道的都讲出来了，给大法造成了很大损失，有的在邪恶面前软弱无力地推脱责任，说什么从来没有出去发过资料，是别人给我一点要我去做的等等，拐弯抹角的在为自己开脱，并没有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讲清真相，轻言细语的把自己说的一干二净的什么都没做，把证实大法、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当成了邪恶迫害的可怕证据和精神压力，这不是自己在否认自己证实大法的正念正行吗？当然，我们要理性的不让邪恶加重迫害，但绝对不能否认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行为啊。同修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大法的真相资料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我们要珍惜啊。发资料被抓、被关押、被判刑，那是我们心性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而遭迫害，并不是我们不该这样做。今天世人都被邪恶的谎言欺骗毒害了，所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大法徒助师正法中的真正使命，怎能说扰乱社会造成社会影响，这不是自己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认同邪恶的邪说，不能在邪恶的邪说中认识大法的事情，
我们要归正一切不正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坚定正念，正念正行，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下面为您播读一篇美国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常人观念，大法弟子积极主动的主导反迫害》。2006年4月4号，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联合发起和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对中国所有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进行了调查取证。本文试图在法理上对调查真相委员会本身及其意义进行探讨和交流。有学员或常人提出，法轮功学员作为受害者本身来调查迫害，是不是影响中立性的问题？这有点像大法弟子办媒体来揭露迫害的情况。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在中共的收买和利益诱惑下，对这场血腥的迫害视而不见，从而大法弟子不得不出来办独立的媒体，揭露迫害，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讲清真相。现在的调查真相委员会成立处于类似的情况，这些国际上的政府和大的媒体想的是怎么和中共做生意赚钱，或者为了其他政治利益讨好中共，根本不愿或不敢冒犯中共做独立的调查，最多只是在中共销毁或掩盖完证据之后，接受中共的邀请，在中共的导引和监视下进行所谓的调查。可想而知，他们不仅调查不到什么结果，而且还帮了中共欺骗各界人士。更甚者，一些国际上的大媒体对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而揭露出来的迫害事实置之不理，而热衷于传播中共的谎言。中共说没有迫害，就赶紧说没有，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讨好中共，想从中共那里得到一点残羹。人们怎么就不想一想，杀人犯能够主动供出杀人罪证吗？而且中共更善于掩盖、封锁信息和销毁犯罪证据。当作为虐杀者的中共声称没有迫害的时候，国际上的大媒体为什么不质问中共信息的中立性，而照登中共的谎言呢？这时候一直鼓吹的新闻中立的原则又哪里去了呢？换句话说，正是中共的血腥迫害和国际上的政府和媒体为了利益昧着良心对迫害保持沉默无所作为，才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自己去调查。因此在目前形势下，海外法轮功学员要亲自去进行调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在旁观者麻木不仁，甚至昧着良心帮做恶事的时候，受害者为什么就不能去调查呢？受害者是不是对受到的迫害更有体会呢？是不是对中国法轮功学员所处的危险更有紧迫感呢？其实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遭受迫害的问题上更有发言权，更有权利去调查。有的政府却呼吁让中共去调查自己的杀人行为，这时的中立性又哪儿去了呢？这才是真正的荒唐，一贯鼓吹的普世人权在利益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了。从道义上来讲，受害者比作恶者更有资格对犯罪进行调查。而且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在通告中明确邀请其他政府组织和独立的媒体共同调查，这其实就解决了调查的中立性问题。其实大法弟子也是最有资格做这种调查，在近七年的迫害中，常人社会做了多少呢？当然有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发出了正义和善良的声音，但是那么多的国家政府和大的媒体却沉默不语，我们能够指望他们吗？而且他们对中共邪恶和流氓本性认识非常有限，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根本没有在中国实际调查中识别排除中共的流氓欺诈和干扰的能力。我们大法弟子认清中共的邪恶流氓本质，在反迫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具有法的力量可以排除中共的破坏和干扰。换句话说，我们才真正具有资格和能力来调查。耶伦觉得调查没有什么用，中共不会给我们签证，不会让我们进去调查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共不会给我们签证，我们也可以以此来揭露中共的心虚和他想要掩盖的迫害。我们不断的申请，他如果不断的拒绝，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点。我们会不断以此向国际社会和媒体呼吁，揭露迫害，向中共施加压力，我们始终占据主动。当然，这其中有我们去人心和修炼的部分。我们知道，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这是常人搞不明白，也不能指望常人相信的。在常人社会的表现中，一个国家的强大，或者是中共看起来还貌似强大，可以迷惑常人，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思想中不能有依赖美国，指望美国去干什么，当然也不能害怕中共。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牢牢地在神的控制之下，不是人说了算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是有足够强大的正念。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么神就会帮助，就可以能够真正进入中国去调查的。在法上做好，尤其是大法弟子在整体上配合好，才能达到正法所需要的效果。大法弟子反对这场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在反迫害中起主导的作用，主掌天地正人道。常人都是为了配合大法弟子的，明白真相后在反迫害中起辅助作用。现在大法弟子主动地要求调查中国所有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就是主动出击，给邪恶很大的压力，终将使得中共不敢再肆无忌惮地抓捕关押大法弟子，也就是主动清除剩下的邪恶，主动制止虐杀，全面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告诉我们，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师父在师徒恩中还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反迫害中，一切都要看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大法弟子才是当今社会的风流人物。其实不管表面是否轰轰烈烈，我们都要在法上，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和证实法的作用。
下面是一篇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容忍迫害是我修炼上的漏洞。当苏家屯集中营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十分愤慨于中共邪党的罪恶。我对于自己说，我过去讲真相一直做得不够，我现在一定要投入到揭露集中营罪恶的讲真相中来。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却只找到了几天的时间去揭露中共的罪恶，其余的时间我或是被工作缠得分不了身，或是家里有事一直不得空闲，到后来连学法的时间也没有了。我发正念来改变这种纠缠，却收效甚微。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却一直找不到自己的漏。昨天看了几个同修的电子邮件，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漏洞。我在集中营这件事上的基点摆错了，我没有把大法放在首位，相反的，我把集中营和器官移植当作了主要问题。当我和别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强调摘取器官的罪恶，很少提到法轮功。我认为摘取器官本身已经邪恶得不得了了，世人的良知会被唤醒，所以我不用提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了。但我却错了，中共邪党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和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以便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去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前者只是告诉世人中共在犯罪，罪行是摘取器官，人们听到后去制止中共。只是制止摘取器官这件事，中共还会从其他途径继续对法轮功学员犯罪。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是告诉世人，中共在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犯罪，摘取器官只是对其法轮功所犯的罪行之一。 集中营必须被制止，摘取器官必须被制止，但更重要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被制止。我在这件事上的另一个错误是用了一个错误的衡量标准来衡量中共。当我听到苏家屯集中营的时候，我想中共太邪恶了，我不能再容忍中共了，我必须站出来制止中共。但实际上，我的想法中隐含了一个错误的观点。如果中共不做摘取器官的恶行，我还可以容忍中共。我只是用常人的观点来衡量中共好坏，看他是否杀人，看他是否摘取器官等等。而真正的衡量标准是真、善、仁。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讲到，真、善、仁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所以中共是邪党，并不是因为他摘取活人器官，而是因为他反对大法。从高一点的角度来看，我只是立足于常人层次的理，你不能杀人，你不能摘取器官，所以我只是在做常人的事。我应该站在宇宙的角度，用宇宙的法理来认识这件事。中共是在对大法犯罪，这才是正确的基点。所以我和常人讲真相时，应该立足于大法。我可以用集中营，用摘取器官来起头，或者是作为主话题，但一定要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中共邪党反对大法。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集中营和摘取器官只是中共恶行中的一个。我们要大家一起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制止集中营和摘取器官。当我认识到了我的大漏后，我今天就有时间学法了，也有时间来写这篇文章。我知道我现在走对了，希望其他同修不要有我同样的漏。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修自己的体会。修炼人的很多人心在与大家合作的时候会暴露出来，对于我来说，我真正的在做正式大法的事情中迷失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忘了修自己。离开家乡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转眼已三个月了。这三个月对我来说，外在是平静的，内心的变化却是巨大的。我不像在家时整天沉浸在正式法的具体事情之中，每天除了适应刚刚找到工作外，剩下的精力就是学法和看明慧周刊。随着我心境的程度，找到了自己长期心情浮躁的原因，我以为自己一直跟上了正法进程，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学法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思维向理性靠近，人的观念被一个一个的解体，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体会到了久违的修炼中境界提高的快乐。我陷入具体做事的状态很长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在每一个事情中修出来，很多机会错过了。当我发现自己的问题后，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才发现自己的不正因素？到底是什么阻挡了你修炼的路？以前我能很快地得到明慧周刊，但真正用心细致入微地去体会却很少，一扫而过的时候比较多。也有的同修告诉我，自从成立了资料点，每天不像以往那样对周刊周报读得认真了。我想这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吧。想一想，我们都是以什么为借口呢？那就是有太多具体的事情等着做。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错过了静心体悟和同修的切磋，真是一种损失。我曾经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表现得比较出色，但是恰恰我每一次提高缓慢的原因，都是因为我陷在了自己的成绩之中。从一个成绩中出来，又陷入下一个成绩中，而这种成绩恰恰是非常现实的。现在我觉得能从现实的具体中走出来，去同化大法才是最了不起的，才是真正的修炼者。由于我执着于这些具体的成绩，而使我从自信很容易变成自负，有时与别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自己已经不冷静了，还不能发现状态不对。在与同修意见不一致，或者同修指出我毛病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不正的念头，但并没有及时的归正它，
这一念就是他修得不如我，我没错，他有执着。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用自己好的一面掩盖自己不正的一面。我浑然没发现自己这么大漏洞是因为平时学法不够，或者说学法不精，练功就更少了。甚至邪恶往我脑子里打这样一念，你没什么可修的了，多么危险的一念呢。在做大法的工作的时候，我留恋的是层次而忘了修自己。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使我迷失了？同修赞扬的时候，不是以修炼的心态正确对待，却是顺势加强人心。当我把我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和我是凭着自己修过来的两个问题弄混淆后，我发现自己开始浮躁易怒。在我的潜意识认为，我做越多的大法工作，我就是在修炼。现在我体会到，修炼就是时刻用自己从法中得来的正念纠正自己不正确状态，时刻处在修的状态才是正的。现在我问自己，当你抱怨同修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消耗整体的能量，在给整体制造间隔？此时的问题不是同修跟不上正法进程，而是要马上纠正你自己了。真正的阻碍来自我的内心。我觉得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不仅要有好的设想，还得具备慈悲的正念，纯正祥和的心态。一句话，做大法事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忘了修自己，而这一切忽视学法都是达不到的。愿我们都能在大法中理性的前行。
2000年10月，我被恶党非法劳教3年，回家后没有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吃苦与正念的关系，更没重视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与人的本体的改变，把常人中的情与修炼交织在一起，从而造成了放不下的根本执着越来越加重，自己还没觉察到，影响了自己的修炼进程，也没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最近读师尊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之后有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也望得到同修的帮助。查找自己在反迫害期间所遭受到的磨难与干扰，完全是自己的念不正加上放不下的人心所促成的，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旧势力他可能动不了修炼人，却对修炼人的家人加重了迫害。自己虽然也按时学法，按师父的要求去讲真相，但人的观念没有完全放下，遇到问题时不向内找，反而向外找，有问题都认为是魔的干扰，也用正念清除它，可心没转变，还认为符合师父在弘一二中说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现在明白了，路是师父安排的，修大法的越修越好，而我为什么就越修越难呢？我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才造成了干扰与迫害。因为自己根本没学好法，师父教做的一切也真的没有做好，修来修去发现自己修了表层。师尊讲，修内而安外，真是这么回事啊。有时大难临头还能挺过去，还认为师父给设的关过去了，认为自己的关过得好，别的同修也认为过得好，时间长了也就麻木分不清了。其实在正法修炼期间，师父根本没有给弟子安排什么大关和大难，就是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修炼，自己完全是用了人的观念做事，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师尊在弘音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是自己没有学好，理解好法，没有做好，反而使各种不同的执着心互相影响滋长，是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家庭环境出现了复杂的状况。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和三儿子都离了婚，各留下一个孩子由我照顾。二儿子平时对我和老伴很孝顺，对妻子孩子有责任心，也有事业心， 我和老伴儿被非法迫害三年，回到家后，原住的房子已漏雨不能住了，衣服被子都腐烂。二儿子赶紧腾出了他的三间旧房让我住，他一家搬进尚未收拾好的新房子住，让我们有了安身之处。说实在的，我对二儿子很感激，加之他平时的孝顺，所以我对二儿子的情又加重了。就这样，叫旧势力找到了迫害的借口。35岁的二儿子在去年7月的一天上班时突遭电击身亡，留下两个孩子，小的还不满周岁。他工作的厂主又是他的亲姑姑，事情确实不好处理。出了这件大事后，我才认识到这几年来完全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在理智的情况下，我能按师傅的要求处理后事，可当执着心反上来的时候，就把握不住了，总有一种不平衡的心理往出反。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和原厂主一直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未达成协议。我想尽量用练功人的标准处理好此事，可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还落得了儿媳与他姑姑的埋怨。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想不能再管这些事了，应该跳出来。常人的事情是说不明白的，怎样处理顺其自然吧。这件事对我与老伴打击都很大，当时真觉得这个关很难过，真像天塌了一样，但不管怎样难，我们也要过。我俩时刻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人各有命，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因为有师父的法座指导，所以才能挺了过来。常人也说您老两口真了不起，亏了你们学大法才能承受住，要不然真能随你儿子去了。就是啊，如果我俩不学大法，真是能随儿子去了，至少也要扒一层皮。借这个机会，我和老伴就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们家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是因为我没给孩子讲明白真相，对他讲时总是以老子的身份命令的口气跟他讲，所以他不明白也接受不了，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这期间有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有的分别退了党团队，这事虽然过得不算太好，也算是磨过去了。我现在感到自己的负担特别重，两个儿子离婚后各留一个孩子让我抚养，再加上二儿子的两个孩子，现在我抚养着四个孩子，从经济上感到力不从心。老伴也是练功人，已61岁了，天天上班来维持家庭生活。他的状况很好，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事都能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而我有时遇事就承受不了，不平衡的心理就出现了，心性不稳，忘了修自己，妒忌心、争斗心、私心、好强心，各种不好的心都上来了。当与同修交流时，认识到自己遇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承认了旧的因素，想想真是危险至极。我一定要吸取修炼中的教训，学好法，修好自己，使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不承认并彻底铲除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所写出的仅仅是修炼中所出现的家庭的磨难中的一点点，从修炼以来一直处在这么个环境中，可我没有放弃修炼，只是悟性差，没有正念正行。我想把自己的修炼中所出现的磨难及自己的体会都写出来，我想写又没有文化，表达不出来。总之，我想说的就是自己忽视了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从外观上看是个修大法的，可做的与师尊的要求比，与精进的同修比，差得太远，真是惭愧，对不起慈悲救度我们的恩师。
下面和您分享一篇山西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噩梦，走出亲情的辛劳。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一直坚持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虽遇几次危险，但总能化险为夷，几次邪恶势力想抓我，都被我全盘否定了。我悟到牢笼有两种，一种是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集中营、有形之牢，
一种是执着于名利情等无形之劳，心劳。我虽然没有被关进过有形之牢，但由于执着于亲情，执着对母亲儿子之情，在所有讲真相过程中，给他们俩讲真相效果最差。相反，给不认识的人，给其他亲朋好友讲真相，由于没有对亲情的执着，或者有对亲情的执着，但慢慢已修掉，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一文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原来噩梦是点化我太执着亲情了，以致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执着于亲情就像喝了迷药一样，陷在情迷中，讲真相效果当然不好。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有一些人对家里的人讲真相总是做不好，是因为你做得不对头。一个是你不知道他误在哪里，是因为什么你不清楚。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跟家里人讲真相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家里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而不是当作要救度的众生。你是个修炼的人，你是超越于常人的，你知道这一世你们是一家人，你知道前一世你们不是一家人吗？你知道他这辈子是你妻子，下辈子说不定给谁当妻子，这一辈子是你的孩子，你知道上一辈子他是谁的孩子？作为修炼人，都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了，不能陷在常人亲戚的这个观念中，要把他作为一个众生，和大家一样的众生去救度。你去做工作的时候效果就不一样，保证是这样。你先别把他当作你的亲人，你把他当作你要救度的一个对象，跟他去讲，那样就不一样。其实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也知道，我这辈子和你是一家人，下辈子我会和别人成为一家人，他生命的本质是知道的。可是你真的用正念救度他的时候，他的真念是分得清楚的，也不会陷在常人的情中了。师尊的洛杉矶式讲法刚在明慧网上发表，我就认真地学了两遍，已经认识到不能陷在常人亲戚的观念中，告诫自己把亲人当作要救度的一个世人，在过去很难给父亲弟弟讲清真相的情况下讲清了真相，他们都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母亲生病住院期间，弟弟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避免了重大医疗事故在母亲身上发生。父亲因便血在医院检查，父亲一直担心可能是恶性肿瘤，我给父亲讲许多绝症病人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起死回生的例子和水结晶的故事，希望父亲默念以减轻痛苦。父亲只说了两个字，迷信，并怀疑我怕麻烦，不想在他住院期间陪侍他。我在工作非常忙的情况下请假陪护他，检查结果是良性肿瘤，得做手术，手术前大夫说手术后要住10天医院才能出院。父亲因过分相信医学，手术过程中忍受了许多痛苦，术后通气排尿困难。父亲过去做手术后排尿很痛苦，这时我想要救他，就把他当作我要救度的众生之一。我一直在发正念清理他身上的邪恶因素，在他身边给他念转法轮，全盘否定旧势力对父亲的邪恶安排。我对父亲说，试一试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使您不相信又不损失什么。父亲终于点点头同意默念，果然一试就灵，父亲一会儿就通气排尿，原定住10天医院只住了2天就出院了。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因脑积水住在同一家医院，父亲手术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老朋友已认不出他是谁，父亲说他的老朋友没有救了，只是时间长短问题，父亲很悲伤，并且同意我去帮助这位伯伯。到了伯伯住的病房，我向伯伯和伯母讲真相， 伯母是一位医生，所有能用的医疗方法都用尽了，她已无能为力。我一到病房，许多天不认识人、不会说话的伯伯认出了我，并和我说话。我给伯伯伯母讲父亲弟弟默念法轮大法好逢凶化吉的故事，我问伯母愿不愿意试一试，并告诉他默念时一定要虔诚，还答应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书。临走时，伯母非常感谢我，拥抱了我。当我再次去病院送转法轮书时，病人已经好多了，病人的家属都很开心。我告诉伯母看转法轮的方法，只要有时间就一字不落地给伯伯念。我父亲听了我讲伯伯伯母和家人的情况，他会心地笑了。过去要把真相卡片、传单、光盘送给两个妹妹和其他亲友，怕他们反感，都是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地放在他们的包里、家里，搞得自己做善事像小偷一样。当我把妹妹们当作众生的一员，在陪护父亲做手术时，当面给他们2006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他们都高兴地抢着要。是我自己受亲情辛劳的束缚，影响讲真相的效果。我执着于亲情，讲真相效果就差，放下对亲情的执着，讲真相效果就好。噩梦使我惊醒，我一定要放下常人亲戚的观念，走出亲情的辛劳。
各位同修，最后一篇交流文章是揭露香港特务王耀庆。王耀庆又名王文华、王华、王跃进、王旭庆，女，42岁，2003年3月、7月，香港学员和其他海外学员在明慧网上正式发表声明，揭露王耀庆的中共特务身份及破坏行径。王耀庆在海外没有了市场，又回到大陆，最近在烟台等地区活动，被当地学员称名为王跃进，因此再次发表通知，希望大陆各地学员警惕。王耀庆42岁，外表大约35岁左右的年龄，中等个，长发，肤色中等，有时戴一近视镜，最近染过黄发，带一个13岁的儿子跟他住在烟台福山区临时租房内。王耀庆自称是香港学员，于99年到2003年曾经在大陆、香港、欧洲、新西兰、泰国等地相当活跃，能说会道，言行激进，很多行为严重违背大法，多次以各种名目大量骗取香港及其他地区多名热心学员的现金，虽有少量传递到个别大陆学员手中，但大多没有善终。当有学员意识到受骗，第二天要求收回资金，王则表示钱已用完，无法退还。王耀庆在学员中挑起事端，把师父小范围的讲法录音翻录并散发世界各地，造成极坏影响。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官当，但他自命不凡，将自己放在组织者的位置，手里拿着两个手机不停地打，从不注意安全保密问题。王耀庆在被公安抓捕后的主动配合、坦率供认令人吃惊。2000年3月，几位澳洲及香港学员和王耀庆去北京途中被公安逮捕逼供。次日，王耀庆又自告奋勇以组织者身份在公安面前做违背大法弟子个人意愿的表态，当时受到大法弟子们的抵制。之后在被关押期间，唯独他一个人是被单独关在一个与任何被关押人员都不接触的神秘地方。王耀庆自己有个表哥也是中国大陆国安部特工人员，在北京时他借口找表哥探听情况，单独约会。在香港失去市场后，其人回到山东，在烟台及其他地区活动，在大法弟子中散布反对明慧网的言论。2005年夏天，鼓动法理不明的学员在山东莱芜办小弟子明慧学校，导致多名学员被抓，给当地证实大法工作造成重大损失。其后又在东北等地活动，要拿大法弟子的钱，生活奢侈。王耀庆擅长断章取义大法，会说一番似是而非的话， 不但用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而且鼓动学员做一些激烈的事，干扰对法理解不深的学员，破坏大法。经调查，对于黑龙江哈尔滨大法弟子王永成被迫害致死一案，王耀庆罪责难逃，请大陆弟子注意安全，正念制止迫害。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